今天的第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17章1到7节。马太福音17章1到7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脸好像太阳一样照耀，衣服洁白像光。忽然，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跟耶稣谈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彼得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了，就俯伏在地上，非常害怕。耶稣前来，摸着他们说：起来，不用怕。今天的第二段经文是诗篇的第二章。诗篇第二章。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世上的君王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耶和华和他所高立的，说：我们来挣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那时他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讲话，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说：我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受膏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把全地都归属于你。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现在，君王啊，你们要谨慎；地上的审判官啊，你们应当听劝告。你们要以敬畏的态度侍奉耶和华，又应当存战兢的心而欢呼。你们要用嘴亲吻子，否则他一发怒，你们就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谢谢凯蒂读经。让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今天再一次可以继续来思考你给我们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智慧。主要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确实可以把我们的眼光从自己狭窄的我们自己人生的每天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真的给移开，看到这个世界上更加重要的、更加本质的这样一个真相和智慧，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智慧的生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所以像这周一样，我们同样是来思考终极的智慧。所以你希望有能够看破世界的智慧吗？你想知道这个世界从何去何从吗？这个世界的历史和方向和结局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各种专家学者，他们的分析、他们的论文、长篇的著作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阐述各种历史学的理论和对世界趋势的预测。当然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捕风捉影、市井的流言。北京出租车司机他告诉你他的高见。也有很多网上自封的专家和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天方夜谭的猜想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当然也有很多人，我们可能习惯更多是昏昏沉沉的在这个世上生活，看到的只是我们眼前自己的生活。 希望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面可以偏安一隅，放弃思考这些谁也搞不明白的答案。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最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的方向。在这个复杂的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要从哪里去，要到哪里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为什么是这样，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在这个复杂世界里面有看清本质的智慧，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智慧、快乐和幸福的人。你想要看透古今中外的历史吗？认识世界的真相吗？你想要在世界和人生的风浪当中，和这个世界的变化当中，处变不惊吗？你想要知道在什么上面投资是稳赚不赔的吗？你想要在人生当中做出绝对正确的决定吗？如果这些吊起你的胃口的话，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诗篇二篇的智慧。诗篇二篇和一篇，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到的话，其实它是异曲同工的。而"异曲同工"这个成语，我也觉得也特别的贴切。它毕竟诗篇就是写出来用来唱的曲子，这两首不同的曲子，确实是做同一个工作，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终极的智慧，无论在任何样的处境都是不变的。而诗篇第二篇里面所看到的，这不仅只是一个我们个人生活的一个智慧，它也是关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智慧。这不是任何人在深山老林里面悟出来的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道听途说，而是神向我们启示的历史的真相。而这篇诗篇一共有四个镜头和画面帮助我们来看到这一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画面，1-3节，列国的叛乱。开篇的时候，诗人就这样反问：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世上的君王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耶和华和他所高立的，说：我们来震断他们给我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这是当时世人可能他确实亲眼看到的一个图画。列国，也就是所有的不认识神的以色列之外的民族和国家，明目张胆的在背逆神，并且敌对神所设立的以色列的王。他们想要摆脱神和他的受膏者的统治。也许诗人当时是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眺望，看到那些不认识的敌国，他们和他们的君王在一起谋划，召集他们的大军来攻打神的子民。他们的气势是咄咄逼人的，他们来势汹汹，他们不敬畏神。这样的场景3000年前是如此的，但是今天仍然如此。3000年以后，如果耶稣还没有回来，本质上依然如此。因为世界的君王、政治家、思想家、精英们，按照自己的计划谋划各种各样的宏图大略，其实本质上常常是与神的国、与福音是相对的，无论是明显的还是本质上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全人类的目标其实一直是一样的。我们本质上都想挣脱创造世界的神的束缚，想要我们自己发号施令，我们自己做这个世界的主人。这个世界也充满了纷争，特别有意思的是，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组织，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联合起来。但讽刺的是，这个世界依然是破碎的，而唯一的能够把分裂的列国、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联合起来的，就像这篇诗篇所说的，是神的，是对神的悖逆，这才是唯一能够把世界联合起来的一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他们各有各自不同方面对神的悖逆，但是本质上都是在悖逆神。这是从伊甸园到巴别塔到现在都是一样的。人类不想要神，我们想要摆脱他的束缚和主权，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定义善恶，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世界的主人。 把设计创造宇宙的世界的这个合法合理的主人给赶走的话，我们就可以占有他的世界，我们就可以像神一样发号施令。而可能这样一个心态最极致的展现，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也听说过的19世纪的哲学家尼采，他所宣告的上帝死了，就此的话我们就可以抛弃神所给我们的客观的道德标准，不用被束缚，我们想怎么样来定义都可以，没有必要虚伪的活着。而虽然比这个更精致的多，但是现在的世界精英的主流也是同样的充满了无神论，不想要神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的权利。无论是性解放还是自己来定义性别和生物上面的现实，重新来定义人类的道德标准。但本质上其实无论是极端的无神论用暴力来打压基督信仰，还是所谓的自由的宽容外在体体面面的虚伪的宗教，借用圣经的标准来批判圣经的很多西方的精英，只要是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来敬畏他的启示和话语的，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几千年来神对世界的统治被人拒绝和嘲笑，神的子民被压迫和打压，世界的潮流看起来是来势汹汹的，势不可当的，日光之下无新事，我们还是听到他们在说我们来挣断他们给我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但是从最开始世人的反问其实就已经来告诉我们，无论他们的声势看起来是多么的壮大，这只不过是骚动，空谋妄想。神的子民其实不用心虚，不用去羡慕他们的阵势，因为第二点，四到六节，天上发笑。所以神对这样的判断，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和他们来商量一下啊？我们来签个协议，来割地赔款，把主权让给这个世界的君王，他们自己可以代替神呢？神有没有说啊？我们来坐下来谈谈，我们来民主投票，按你们的喜好来修改一下我所制定的道德利率，是吧？没有，他并没有心虚，他并没有担忧，他并没有妥协和不知所措。而镜头切换，一个突然的发出的巨大的声响，让我们读者往上看。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所以在地上的国度喧闹叛逆的时候，对于这样想要推翻神的主权的野心，从天上发出的是笑声。那些讥笑神和他的话语的被神所讥笑，神才是笑到最后的。而听见这个笑声的时候，他的笑声并不是好笑的，而是可怕的。第五节，那时他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讲话，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说我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神对于这个世界的叛逆充满了公义的愤怒。人类自从伊甸园之后，我们玷污了神完美的世界，像是神美好的杰作被我们用拙劣的方式在上面涂鸦修改，像是我们今天跑去国家美术馆的名画上面去刻一个到此一游在上面。作为那位画家，作为那位创造者，他自然是有权利感到愤慨的，破坏他世界的人也应当感到惧怕。不仅如此，拒绝神的统治的人，人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本质也是愚蠢的，带来的只是死亡和罪恶。战争、仇恨、不公、贫困、社会的矛盾，其实都是结果，都是表象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最根源的问题其实都来自于这一点，人对于创造世界的神的背叛。因为这一点，现在这个世界一团糟。而对这样的背叛，神绝对不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他早已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是一位君王。神的子民也一直在等待这一位君王。而在诗篇二篇这里，整本圣经里面极其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再次清晰地看到了神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计划。第三点，圣者的谕旨，第七到九节。所以我们看见现在诗篇的镜头又再次回到了地上，而也是地上整个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站着一位受膏者。而受膏者是什么？你可能听到这个词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受膏者其实就是希伯来文弥赛亚和希腊文当中的基督的中文的含义。因为在加冕仪式上面，以色列的王他们会被贵重的油膏抹在头上，来作为他加冕仪式的一部分，作为神所设立的君王。所以在这里，这一位受膏者在他的加冕登基之后，他向我们传达耶和华神亲自的谕旨，颁布圣旨给全世界。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把全地都归属于你。这位君王在他的加冕仪式上被耶和华确立为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全权代理人。他不像是最初按照神所形象所创造的被叫做神的儿子的亚当一样。亚当当时没有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来管理这个世界，他是一位失败的神的代理人。也不像以色列和所有以色列的王同样也享有过神的儿子这样的头衔，他不会是像他们一样的悖逆神的失败的儿子和君王。而这一位君王，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美的王，他会让全世界重新的回到神完美的没有罪恶的统治之下。而神也乐意把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赐予他管辖，并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角落不会属于他的权柄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偏安一隅，置身事外。而恢复神公义完美的统治，意味着他会要终结这个世界上列国的叛乱和骚动，伸张正义。第九节，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这也是一幅图画，他的钢铁的权杖象征了他的权力和权柄，并且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粉碎这个世界上的谋略和反叛，像用铁杖打碎陶器一样那么简单。但说到这样一个画面呢，我们家里面前段时间也发生一个事情，我太太不小心就把我们的一个瓷碗给打坏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收到一个礼物，所以她其实很不愿意来提到这一点，因为都让我们很心痛的一个事情。但是这是怎么发生？是一个瓷碗摔在了这个瓷碗上面就给打坏了。我们看到这个碎片在这里有两片，所以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连陶瓷碰陶瓷都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把陶瓷给打碎，一个有意的用铁杖去击打，那会是多么的容易的。但声明一下，我这里绝对不是在怪他把我们的结婚的礼物给打碎，他同意我提这件事情。所以言归正传，这一位君王他有权威的、坚决的、轻而易举的会要终结和审判 这个世界的列国的罪恶和叛逆。诗篇最初的读者，他们当时还是在翘首盼望着这样一位神的儿子到来。但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位君王已经来到。马可福音的最开篇，我们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就已经告诉我们福音就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关于他的统治的到来的，他的国度的到来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诗篇一篇里面那个康比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那个作业，有没有记得恶人像康比一样被风吹散。风中的康比其实就是恶人面对审判的这样一个画面。耶稣在做他的事工的时候的开始，施洗约翰指着他就这样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在审判的时候来处理世界上的糠秕的。但这里诗人却用了另外一个图画，用了陶匠和陶器的这样一个图画，如同陶匠打破陶器一样。当然在原文里面，陶匠这个词确实在这节里面，这样一个图画不是只是为了表现粗暴的这样一个行为，而是这个图画是圣经当中描述神作为创造者的权利。世人就像陶器一样，就像陶匠来创造陶器一样，神用陶土，用泥土来捏造了，来塑造了人类。这位审判的君王，他审判的权柄来自他作为创造者的身份，他有权来纠正这个世界，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上的问题和错误。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位神的儿子就是这位创造者，他也就是神自己，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永恒的那位圣子。使徒彼得也在彼得后书，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亲眼地见证了耶稣基督登到圣山上面去改变了他的形象，天上传来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是我们和他同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过的，使徒彼得亲自地告诉我们，这确实已经发生了，这就是来应验诗篇的预言的。2000年前他已经来到，他的所说所做，他的死和复活也进一步的证明他就是诗篇二篇中神所立的那位审判和统治世界的君王。这不是一个捏造的传说，而是神的预言在历史上面的应验，这也是改变这个世界历史和现实的事情。我们在听的非基督徒朋友们，我们特别的高兴你今天可以加入到我们当中，但我们特别的希望你能够继续来探索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这位君王的证据，因为这个宣称的真实与否对我们每个人和这个世界都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意味着我们会灭亡还是有智慧有福的生活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耶稣就是你我和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审判者，也意味着圣经告诉我们的世界的真相才是真正的站得住脚的永恒的终极的智慧。第四点，劝世很严，第10到12节。那所以呢，第10节，世人这样来告诉我们，现在君王啊，你们要谨慎，地上的审判官啊，你们应当听劝告，你们要以敬畏的态度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的心而欢呼。所以诗人向这个世界的君王和领袖，一切在高位的有影响力的人宣告，你们要服从一位更高的，你们不可能和他平起平坐，不可能对他发号施令，而是要用敬畏战兢的态度来侍奉耶和华神和他所立的这位君王。 第十二节，你们要用嘴亲吻子。当然我们可能因为文化差异的问题会误解这里亲吻子的意思，而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可能我们都当常常觉得圣经里面提到亲吻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觉得特别的尴尬。但是在当时的文化场景里面，这里诗人所呼吁的是，也许你看到过有些也一些影视剧里面，他们想需要做的是要跪地匍匐的去亲吻这位神的儿子，无论是他的戒指还是他的脚，作为臣服于他的这样一个记号。可能就像是中国宫廷剧里面向皇帝三拜九叩的那样一个姿势，表示臣服于这位受膏的君王，因为他给这个世界一个机会回转，让他们不被毁灭。而他完全是没有义务来做这件事情的，这位神的儿子完全没有必要给这个世界上的叛徒任何的机会来回转，这完全的是出于他的恩典，出于他的怜悯，他直接来审判这个世界，他有一切的权利，有一切的道理。我们继续看十二节，否则他一发怒，你们就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要面对这位神的儿子的公义的审判和愤怒，忽略拒绝他所伸出的这个橄榄枝，他所伸出的手，就意味着你要付出永恒的代价。他允许人悔改的回转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他的怒气会要发作，他会带来最终的审判。但是这个诗篇最终的一句话并不是消极的，他是这样说的，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而这里道理扩展了到了所有人，不只是世界的统治人和君王，凡是投靠他的，无论高低对贱，无论你的民族文化，无论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犯过什么样的罪，凡是投靠他的都成为有福的。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实现了诗篇这里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投靠基督是真正有福的，效忠于耶稣基督也绝对不像服务世界上那些悖逆神的君王。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五节，这位君王亲自告诉我们，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位君王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必得安息。他是谦卑温柔的，他不是这个世界上那些不顾自己人民的残酷的自私的统治者，他也不是那些信口开河的做各种虚假承诺的无能的政客，他是亲自俯身来为我们这些罪人和背叛他的人来洗脚的。在耶路撒冷的刑场上面他被加冕，在十字架上他登基受罪受苦受死，为人代替我们而死，他用自己的牺牲为叛逆他的人开通了一条真正通向生命的道路，也以他的复活来证明他就是这一位要审判世界的神的儿子。他完全有权利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来审判这个世界，终止一切的悖逆，他完全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他单言他自己发怒的那一天，单言他审判世界的日子，让我们这些叛徒现在有机会可以回转悔改。我们不仅是可以回到他的统治之下，不仅是不需要面对他的审判和愤怒，我们甚至可以继承他的国度的产业，甚至可以和他一样成为嗣子，在他的家里面做神的儿女。叛徒现在成为了 亲人和和他一起统治的嗣子。而现在就是这一位君王大赦天下的时候，他的圣旨现在颁布到全世界。现在是像你我一样的叛徒有机会回转的时间，是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自己的叛逆，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放弃罪恶，选择公义的时间。不再把自己当作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庇护。这是需要有迫切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将要面对审判和死亡，直接的结束我们现在的生命，要面对他，那时就没有机会。但是他必然的来到，完全的实现这里诗篇二篇的预言，全然的终止这个地上一切的叛乱、叛逆和罪恶。那个时候就太晚了，那个时候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出来面对他的审判。他回来的时候就如同陶匠打碎陶器一样，要粉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恶和叛逆，恢复神完美的世界。而诗篇二篇在这里绝对是一个浓缩版的圣经纵览，总结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福音的信息。所以说这里的信息就是圣经里面终极的智慧，我觉得是不足为过的一件事。而上周我们所看到诗篇一章的诗篇一篇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这里其实是一样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智慧，而是用两个相辅相成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智慧和同样的两条道路，同样的我们面临的人生二路的选择。诗篇一篇的那一个有福的喜爱和默想耶和华律法的人，他如此做以至于得到丰盛的生命，让他足以逃避灭亡。他走义人的道路而不是灭亡的道路，因为耶和华看过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而诗篇二篇继续的告诉我们，就如同耶和华律法当中所启示的，他要通过一位王让这个世界重返最初的完美的样式，凡投靠他的就能够逃避咒诅和审判，得到祝福和生命。投靠他就是诗篇一篇所提到的有福的义人的道路。而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回应的消息，正在探索的朋友们，这个世界和人生有两条路，灭亡的道路和有福的道路，你选择哪一条？要继续的在无谓的叛逆上面追求空虚的生命，最终要面对审判者和创造者的怒气，还是回到神的家中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享受无尽的祝福和喜乐？两条选择，福气还是怒气，哪个很好，哪个更好，应该是很清楚的。而基督徒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本质上就已经选择了效忠那位受膏者弥赛亚，那位基督，我们已经走在了这有福的道路上。无论你对这个世界的政治怎么样的理解，我们是可以统一的，因为诗篇二篇给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到这个历史世界的历史真正的方向。我们已经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可能怀疑，有些时候觉得圣经真的比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专家学者更加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历史吗？很多历史上面的理论家的解释其实都是被证明是过时的和错误的，没有人可以知道所有的信息，不能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无神论的哲学其实天真的把神给去掉，是理想主义的，以为人类不用解决神审判这个世界的问题，不用解决我们悖逆神的罪的问题，就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以为科学技术最终能够解决从环境到死亡的一切的问题。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历史的终结就是民主制度， 但是并没有预见到现在其实最近几年已经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难以调节的分歧和矛盾。再好的理论都只能解释世界现象的一部分，也无法解决这个世界根本的原因，根本的问题。但是诗篇二篇这里的信息确实已经是开始被实现的，是来自掌管历史的神的启示和应许，是超越这个时代的描述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很讽刺的是，历史的终结不像那位学者所说的是民主制度，而其实是神的国度的绝对君主制。世界的真正的公正、和平和统一也只能通过耶稣基督来实现。而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过去2000年不同文化民族的曾经是仇人的人，现在可以成为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个图画已经开始被实现。而下周的退休会里面，我们也会更多来思考这个话题，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的重要性。而诗篇二篇里面的智慧也是可靠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位君王他已经来过，他的死和复活已经证实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可以处变不惊，看破这个世界的历史和潮流真相的。你若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文盲不识字，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没有任何的权利和发号施令的这种权利的话，你已经比历代的君王和学者和哲学家和圣人们都更有智慧，因为你已经投靠了耶稣基督，你已经站到了历史的真正的潮流的一方。我们需要知道，不管怎么样，那些不顺服神的人，他们才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的。而这周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做另一个作业，这周让我们来默想诗篇二篇里面的真理，让我们可能看到手机上或者是网站上的新闻的时候，和听到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一些主张的时候，用这篇诗篇的经文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来回应。当然你要出口也挺好的，出声也挺好的。要记得，无论我们现在所看到和经历的这个世界的潮流是怎么样，它其实只不过是诗篇二篇里面的故事的一个小插曲吧。看到新闻说，有人想要用科技来解决死亡的问题，有的政府要通过法律来允许人不顾自己生理的事实重新来定义性别，或者要重新来定义婚姻，或者觉得靠人力可以完全建成完美的世界的话，我们需要告诉自己，这不过是骚动、图谋妄想吧。当人宣布上帝已死，不再存在客观的道德标准的时候，记得神必使他们在烈怒当中惊慌。看到世上的权势迫害教会和教会受到恶毒的攻击的时候，记得他们不过是要被粉碎的陶器。在网上看到一些让我们心烦意乱的嘲笑和对我们信仰的攻击的评论和各种各样的争吵，记得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当这个世界陷入疫情、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的时候，记得耶和华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当我们看到基督徒宣讲神的话语却被这个世界的喧嚣所掩盖的时候，记得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知道这一点，我们可以不仅在这个焦虑浮躁的世界上面处变不惊，看破世事，基督徒其实更有底气，即使是站在世界的君王面前也宣告劝告他们，你们要亲吻子，就如同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你们要在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和列国为我做见证。耶稣基督在差派门徒的大使命的时候告诉我们，因为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已经给了他，我们是有最稳固的靠山、最可靠的关系。他要我们把投靠给他所得到的这样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扩展他公义的国度，这是世界的唯一的真正的盼望。 而我们也可以把眼光从我们自己的小生活里面移开，转向真正的有永恒意义的事业上面。投资和加入到他扩展国度的事业，一定也是最明智的。因为神的受膏的君王要终结这个世界的悖逆，有福的人就是已经投靠了这位受膏的君王的。这是我们应当昼夜默想的，这就是真正的人生的终极智慧，这是让我们处变不惊的，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最黑暗和痛苦和混乱的时候，在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和纷争的时候，能够拥有盼望和方向的。这是让我们真正拥有祝福、平安、罪得赦免、真正丰盛的生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虽然这世界列国的君王看起来是来势汹汹，但是你坐在天上却发笑。你已经在锡安你的圣山上立了你的君王，而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主要帮助我们真正记得这样一个真理和智慧，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